家好，我今天呢邀请到一位来宾，就是我的邻居。那今天为什么突然会要录这一集，就是因为我前阵子借了他一本书，然后他看完之后觉得收获满满，他希望来这边分享一下心得这样子。
对，大家好。
嗨，大家好。然后呢我现在直接开头讲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它叫做爱情市场学。
对，
然后为什么当初我会买这本书呢，就是之前好像是在逛成品的时候吧，然后呢我就是随意拿，然后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男朋友，所以就是对这类东西好像会比较有兴趣一点。然后我看到这本书它的标题，我为什么会被它吸引，因为它是写说这本书是叫做写给80分的女生提升恋爱力的不败思维。什么叫80分的女生，就是
就条件还不错，
外表也不差，
会打扮，
然后也有正常的工作，
对，
然后整个你都会觉得哎还不错啊，
他也会就是也懂得享受生活，就是自己去安排他闲暇时间这样子。
对，反正就是一个你会觉得他还不错，好像是潜力股还是怎么讲。
对，就是看起来就觉得说他不可能没有男朋友吧。
对，就是人家说哎你我没有男朋友，人家就说怎么可能，这种
你是不是太挑了。
对，他 TA 就是这种人。然后我看到就觉得这不是在说我吗，然后呢我立刻就买了这本书回去看，然后看，因为里面有一些，他是用很理性的角度去分析爱情这个东西，他用那个市场的角度理论，然后去套用在你的恋爱这件事情，
就有点跟经营学啊、市场学，
对，有一点
相关。
我看了就是觉得很困，那我也看不完，然后看到一半我就交男朋友了，我想说那我看不这干嘛呢，所以我就一直放在旁边。然后前阵子就因缘际会，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说那这本书就借你看，因为邻居大家也知道
就是拜过了不知道多少月老，
对，那个庙已经那个地图已经就是都跑完，踩点踩完了吧。
我想说假如我有一天我真的结婚了，我也不知道要多订多少盒心
还愿
对，就是真的
会遍布北中南，
我需要有一个笔记下来，就是或者是那个地图的
精选你要打卡，对，
就需要记录一下，真的太多了。
然后我想说既然他有这方面的困扰，那我就把这本书借给他。
是，
殊不知他一下就看完了耶。
有一下吗？
就没有很久，
中间有卡一下下这样，但是后来是觉得说天哪，我一定要赶快把它看完。
对，因为他东西有点偏理论啊，可是我其实觉得蛮推荐的，
蛮有道理的是吗？
对，就是他很理性，他没有用那种就是心灵鸡汤的那种比较废话的那种安慰人的角度去讲。
对，
他是很理性的在
去剖析说
对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
对，好，接下来就让邻居来介绍一下这本书，他的读心得以及他有什么收获。
太直接，就是反正主要80分女生，我也是看这本书才知道说，原来就是在讲我吗？我就自己，
我当时也觉得就是我啊，
就是真的整个被打到，就
对
TA，就是，
我觉得我只能说他这个副标下的非常好，
对，因为就好像真的是有点身临其境的感觉，
真的。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反而有一些你会觉得。然后没有那么 OK 的人
是
都
很稳定，
对，都可以交到对象。
对，
当时就觉得原因到底出在哪，其实自己也蛮想知道。
对，然后好，他就是反正他就是说前面也是我们刚刚讲那些，就是先达到我们那些点，就是说我好像都符合他上面所说的80分女生的这种条件，那为什么就是甚至都没有遇到还不错的对象。對，那当然就是不是说一定要有对象或者是你一定要结婚，你的这个你才是人生胜利组之类的，然后没有结婚好像是摆权，就是不是这样。可是就一直觉得说好像没有遇到真的不错的对象，对，然后也没有什么机会，那大概就是
你会一直想说为什么遇不到，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原因是什么。
对，就想说好像也不会说很害怕认识人什么之类的，对。但是反正这本书就是先讲，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看了这本书我好像有一些改变，对，所以说这大概就是说，首先就是说市场的定位很重要，那市场的定位你就是要去了解市场嘛，你的市场就是这个比如说我的年纪相可能相加个5岁以内之类的年纪的男生， 那我们要先去了解他们。那首先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从小就被灌输一个观念，说女生就是不要主动啊，要矜持，
对对对，
就是不要就是主动对男生就是展现出你的欣赏或者是爱意之类的。那可是这样就是会导致说我们往往就是被动的等人家来接近我们，那所以这样子就是会觉得说一定要命运的安排啊，或者是希望就是老天有一天就是突然降落一个人，
就你觉得有总有一天会看到我这样。
对，就是你一定可以了解到我的内心是多么的善良，
渴望
善良，就是不要只是看外表之类的，就是希望可以了解我的内在。可是这个真的是不会发生，就是相对来说，我的样本数就是不足，我就是比那些可能稍微主动一点的女生还要少认识到一些
对
象，
對，这是真的，
就是母体就是不足。
对，母体，
母体就是统计学，对，分母就是不足了，这样，所以就是。你完全不敢跨出去之后呢，那你就会就是把一切想得非常美好，
越
你就是一直活在幻想中，就是说那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一直持续拜月老，那有一天我可能就是突然
有神机，
对，爱上月老，突然可能在路上就突然去了便利商店，也有可能遇到我的真命天子之类的，然后就会想说我的真命天子一定要怎样怎样，又高富帅什么之类的，
就是条件会开的比天高这样。
对，但是通常我们这种女生就下班没事就会追剧，就韩剧看太多，韩剧里面的人都是，
我真的觉得韩剧害人不浅耶。
对啊，
因为韩剧里面的人是真的是又漂亮然后又帅然后又有钱，
嗯，
然后身材又好，
对，然后
可是市面上这路上你根本没有这种人啊。
对，而且很常就是那种霸道总裁系列，流星花园
系列，一定要啦，我以前就是最喜欢道明寺，
真的，
就是，
然后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山菜，
对，我就是喜欢那种很霸道的人，就是林北就是爱你这样那种，
可怕。可是你不会觉得说，假如他不是长那样，他说就是爱你，他就是个死变态吗？对啊，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看《流星花园》，不管哪一国的，那个台湾的，或者是那是后来日本也有翻拍，然后韩国也有翻拍，我全部我不管哪一国。外表是谁长这样，我都就是喜欢道明寺，所以我爱的其实是这个角色的性格。
我记得郭子乾有模仿过道明寺，
是全民大闷锅吗？吵死了！
对啊，
对，我因为我爱的就是那种那种角色啦，就是他的那个
霸道
人格设定，
嗯，
人设那个人设，
嗯，
对，
所以
以前在那种时候，真的就是会蛮幻想这种事情。
所以你就是觉得说，可是相对来说就胃口被养很大，你懂吗？就是我没有，但是我就是会对那样子的角色有点幻想，就是觉得，
对，你会觉得啊，你以后也要找这种的。
对对对对，
但我好像比较还好，因为毕竟像道明寺家这么有钱的人，我真的不可能在路上遇到，欸，
就是但是你稍微会投射到一些现实的生活中，就算没有到那么帅，他可能有一些也是偶像剧里面的设定，你会觉得，嗯，哇好心动哦，这样子
就是他会为了你乘风破浪这样子。
对，真的是 impossible
我懂你的幻想。
对啊，嗯，就是因为你就是没有一个实际的情况可以去做参照，
对，
所以就会这样。
对，
嗯，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随着就是时代的变迁，说实在就是女权主义就是慢慢跟以前是有点不一样，就是男女平权，然后或者是说女生其实受到的教育跟以前的以前时代的女生相比，其实是，嗯，整个提升蛮多的，
對，
就是女生跟男生的受教育的权利其实是已经是相当的，所以说我们现在80分女生在找对象，有可能就会觉得说，欸，男生怎么好像有点弱，就是有点弱化，嗯，相对以前的人来说，
相较以前，
对，不是说就是对，就是跟以前去做比对，这样
等于说你能接受的人可能又更少，
对，
会被你筛选掉更多人，
对对对，那范围又
等于说你可能看不上那些人，以前不是以前，就是可能 maybe 30年前，我们爸妈那妈妈那一代的人会觉得，哦，他这样已经很好了，
对对对对，
可是在我们这个现代，你就会觉得
好像还是缺了什么。 对，
就是不行，直接会删掉这样。
对，然后偏偏就是可能你同年纪的男生，就几乎就身边都有对象，或者是他可以把他的条件放到比我们年纪更轻一点的女生身上，那有可能这都是一些时代的眼睛会导致这样的状况，所以说80分的女生就是可以挑选的范围又更小。对，这是这本书里面写的这样大概理论。对，
那你范围一小，你找到的机会又更低。
对， 我本来母体已经不足了
母体不满足，
对，分母已经不足了，那相对来说可筛选又更少，那这样就是导致一个就是你没有什么好选择的情况。
对，
好，然后在另外一方面，他们就是书本里面有教说，可能男生他用什么的角度可以去挑选他另外一半，就是要了解你的市场，了解你的 TA 嘛，所以这本书有教我们说男生的想法是怎么样。
哦，是他用男生的角度去写哦。
对
对啊，作者是男生。
对对对对，作者是男生。
嗯，
那他就是在男女关系上面，他大概有分到三大类，其实他就是画一个三角形，那可能是你会就是
跳过的图形。
对对对 对，所以他就是说，大概三个大类，就是分成肉体关系、激情关系跟安定关系。就是
他是渐进式吗？
不是渐进式
哦，他是
他。可能是择一，对，择一有可也有可能会是两个 mix，
嗯，
对，但是他不是说到哪一个程度的这样，但他就是可能跟你维持一个关系，那他可能是有这三种的意涵在里面，
就是男生会把谈恋爱或是对你跟女生交往这个事情分成三种类型，
它是会依照人的不同。
哦，
对对对对，
就例如男生可能我今天认识一个辣妹，我就觉得哦，我跟他就是肉体关系。
对对对，没错。哦，然后激情关系可能就是你这个女生就是很需要他的保护，他就觉得说你不可以没有我，那相对来说你们一开始就是整个火花
轰轰烈烈，
对，火花炸到不行这样子，他就觉得你不能没有我，可是那个火花是很快会退却的。
嗯，
对，那另外一个是安定关系，那假如说想要有一个长期家庭生活关系的主轴，就很重要的是一个安全感，那男生假如觉得说你可以带给他这个安全感的话，那你们就是可以建立比较长期稳定的关系这样子。
所以男生可能可以同时拥有这三种关系不同对象
你说 at the same time 啊，这样
对啊
那就是这三个人吧。
对啊，
oh, maybe 这我是没有仔细想过，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走到安定关系，那你前面势必应该也是会经过激情关系跟肉体关系，安定关系感觉是最后一里路。欸，
对，
因为你不太可能你看到一个人就想要跟他安定，
是没错。对对，就是有可能随时间越长，
但是你真的也是看到有可能看到一个人外表你也是激情不起来，也是肉体不了，
所以你就只能直接走入安定关系
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激情跟肉体这个前提，你很难走到安定啊。
是没错，
好像是齁。
可是假如说激情很快就退却，那他就是完全没有爱了这样子，他也不可能。
激情还是要有，只是不能一直，他不可能是你在一起十年时间都这么激情。
对，
但如果没有激情你就走不到安定。
嗯，
对不对？
对啊，
对他根本吸引不了你啊。对啊，我觉得很难完全拆开。我觉得肉体跟激情可能可以，但是安定关系不太可能会跟前面两个切开。
可是有可能也是有肉体关系，但他不想跟你发展长久的。
那这样就是纯肉体关系啊。
对。
就炮友啊，
没错，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哦，男生好意思人家分类啊，
对，
女生你可以来分个类哈，
这个可以。对，所以说他主要就是说，你先了解市场，你的 TA， 然后你再用这个为出发点啊去做选择。那所以说，你觉得可能比较适合的，可以长久稳定下去的条件，那你觉得可能是？安定感跟安全感，你才可以跟一个人就是发展比较久。
对，
那所以说 这些就是可能加起来的一些主要的原因，就是你要跟他相处的舒服嘛，有话聊，然后没有压力。所以说在这样前提之下，你就是不要等着说100%会符合你的 条件理想对象就是会空降下来，你要自己主动去争取。
真的，而且其实，你争取的也不见得，就算外表都符合，
对
他的个性什么的，也不太可能会完全百分百会符合，
没错，
你要的条件。
对，那有可能就是会真的会导致说，那你前面觉得哎、欸、真的还不错，什么就分数变很高，可是一了解到他的个性之后，
对，那个会直接。
直接到零分、欸，
跌到不行，对，
就直接到零分，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要把时间拉长，所以你要多多去观察，但这个前提之下，就是你的母数要多，一直强调，对，所以说你要怎么去创造，你怎么去争取呢？就是第一个，他有教几个啦，然后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好的包装，然后就是在你的第一印象啊，然后。对他人的吸引力在第一时刻就可以先把握住，
这是真的。因为你看你今天去 7 要买东西好了，那你一排一样的东西，一排一样饮料，你会被什么吸引？就是包装最特别的，
对，
或是你觉得最漂亮的。
对对对 对,
对，他这个就是用你买商品市场那个角度去来，对，来讲，
对，
挑对象。
嗯，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要增加曝光率，就是你要多自己为自己创造机会，
就加入可能社团或者是一些运动的啊什么的，
對，就多去认识，
找人接触。
对，那再下来接下来的步骤，可能就是你要适当的去筛选，然后就刚刚说的嘛，就是把时间拉长远一点，然后用一些比较合理的筛选机制，就是不要太绝对，就是对，就是不要太绝对。定义可能是你觉得他的外表可能真的不是你的菜，可是你可以多多了解他的个性。
可是这点你有，这点你有办法吗？
可是我真的不是，
摸摸你自己的心，
真的不是帅的，我就是舒服干净。
可是你可能你的舒服干净，你就是用已经用一个不太合理的筛选机制，因为你要长得像同志的耶，
就是干干净净、
白白的、
白净。
嗯嗯，这个蛮难的，
也不是。
我可以帮他澄清一下，因为他的标准真的也不是到非常高。
对，
就前几天也有看给我看一个什么最近刚认识男生哦、喔，
嗯，
就还好，
真的、喔，
嗯，
就但是
就
是干干净净啊。
对，你可是就你看到你不会觉得哦很丑，但是你也说不上帅，
嗯，
对，所以我觉得你不是爱帅哥，
对，
你就是爱。我也不知道，黑框眼镜对不对？
哦，好
哦，天哪，那这语很 OK 吗？
我先把眼镜丢到旁边。
你有个屁！
还
不 OK？
车性选手，你被打枪了。
我习惯了。
笑死我了！还有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你选的人好像都有戴眼镜？
好像是，就
是。可是，黑框眼镜的话很好选啊，现在满街都是黑框眼镜啊。
可是我以前小时候觉得最帅的人是那个蒋友柏，哎、欸，因为我那时候看
蒋友柏帅的不是眼镜，他脸是帅的。
我那时候看到他戴黑框眼镜，我们小时候可能还不是那么流行，然后那时候他一戴，我就觉得说，
惊为天人。
对，然后周汤豪刚出道的时候也是戴黑框眼镜，我就觉得哦。
可是周汤豪跟蒋友柏两个都是，
好像
就算不戴眼镜，就算不戴眼镜也是帅的、啊，
好像是啦。
所以其实眼镜也不是绝对。因为车友很戴眼镜，你就不行。
看来你被眼镜影响的，
是不是你自己没戴眼镜啊？
没有，我戴黑框眼镜啊。你忘了
眼镜？
好戴。哎呦喂啊！
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好像都有戴眼镜。
哎、欸，没有，以前有一个办公室的男神
的
没有。
哦，你是说之前
拔河比赛？哦太阳纹是超丑，
那个我就先不提了。
但是你就是看到他的时候，就是他很狰狞，
我吓到，我真的吓到。因为那时候我跟他就是不同栋公司上班，所以他讲说那栋也是什么本城最帅。然后我说到底是有多帅？因为我们公司很大，所以其实同事你不见得能见到面，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说的本栋最帅是多帅。然后呢，有一年那时候刚好公司有办运动会，后来。他就说：“哎、欸，那个本栋最帅的要等一下参加拔河比赛。”那我就去看，真的吓到。
哎、欸，可是拔河有谁还可以很帅？你跟我说，
他也没有帅啊，他那个脸就是
对我的意思，
皱的跟小笼包一样、欸。
他就是在用力啊！
拔河那个脸大概可以跟拉屎的脸
就
是一样，
那个脸是怎么就是觉得哦怎么你怎么了，
但是他没有站起来就是没有用力的时刻吗？那还是
有吧，我不记得了，但是
这个拔河脸你 OK， 那代表他任何脸都 OK， 因为拔河脸应该最丑的。
不是，因为他平常看到他就是他觉得帅的样子，平常上班谁会用拔河脸？
那可能
因为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拔河脸，所以我就
时机不对，
第一印象我就是吓到，想说怎么了？怎么会这样？
那你拉屎脸会多帅？
嗯，好啦，反正就是
好好，没问题，
就
离题，不好意思，再拉回去。刚刚还有一些那个什么条件，
所以说，我筛选机制 是有放宽一些，就是以你的角度来看，应该不是就是只追求就是帅哥这样子吧？
就不是帅哥，可是我说不上来。大概就是只有黑框眼镜是他们的那个
共同点
，对，
好 ，OK， 好啊。接下来就是说你要去控制期待值，就是你也不要让你的市场的 TA 就是在成交之后啊，可能会有一些后悔的情绪。那期待值就是包含说你们价值观啊、生活习惯要相近，那这个是就是是不是都是有一直有共同的话题可以去发展，然后就是让你们成为就是长期稳定的关系这样。
共同话题老实说有时候会真的没话聊耶，
那要怎么办？
嗯，
可以教教我吗？
就不要讲话，
没话聊也不用硬聊吧。
对，就不要讲话
就好了。
对，就只要你觉得跟那个人已经没有那种尴尬的感觉了，其实没差，
就是很自在。
对，
哦，对，
这好像才是重点。就是你两个人都不讲话的时候，
不讲话也不会觉得尴尬，
气氛是什么？
嗯
嗯，
好。那接下来就是你要主动行销，然后去获取超额报酬。那这个部分就是有一点点像面试。那面试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就是会想要去换到更好的工作。
嗯，
那相对来说，你可能能力还没有到那么面试列出来的条件那么厉害的时候，你会想办法用比较好的话术去包装你自己。
嗯，
对，然后获取就是更好的工作的机会这样子。那它主要的话就是说你要去往上尝试，然后不是往下挑选，然后也可以去避免说你的主动，就是可以去避免说资讯不对称之下道德风险。资讯不对称，
这什么意思啊？
资讯不对称就是说有可能对方来追你的时候，他也是用他像在面试的感觉一样，他把他自己就是夸得很，就是变得很膨胀这样子。
哦，
对，
他把他自己膨胀，装逼装屌就变很厉害，然后你以为哦你真的很厉害，然后你就去接近他。
对，
殊不知被骗。可是这要怎么避免？
这样可以避免就是你去主动当这个人。
什么意思？
就是反过来嘛，就是变成我是主动去接近他的人，我是先发制人的人。
哦，
那我就可以去避免说啊他的表现跟我预期的不一样，
就是避免别人是故意装模作样要获取你的芳心这样子。
对对，
避免自己以后被这样骗过去之后，然后发现落差太大。
对对。
哦，
没错，
就是先发制人，先去当装逼的人。
没错，
也不一定
要
装逼嘛，就是
对，也是做自己，然后假如他喜欢的话也是 OK 啦，
这样是最好啦，
这样是最好，真的真的。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刚刚一直在那边 repeat 的，就是增加母数，你就是要增加更多的条可以去
筛选的人，
筛选的人，对，就是认识越多人是越好的。
对，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重点。
没错，
因为你不太可能说你认识到一个人，你一年就认识这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就是完全中你心中的样子，这是 impossible。
对，然后反正这本书后面还有一堆数据，就是说什么可能是他用年薪来做一个比较的基础啦，虽然这不一定是真的符合你心目中的理想条件，但是他就是有用一个比例大概算一下说现在你的适婚年龄的男性大概总体在台湾有多少人，然后那个数量真的是少到可怜。所以说对，那在最后面就是那种附录的部分，
现在会不会又更少了？
对啊，因为这个书是几年出版的？啊，
这个没有很久啦，我看
好像2001这边 2019一版九刷，但2013就出版嘞、
欸。2013，
对啊，
快十年嘞、欸。
对啊，超久
哇。
没错，所以说那个数据我觉得一定是一直往下的，就是理想的条件的男性。对，所以说会遇到真命天子的几率真的是趋近于零，那你真的适不适合是需要去比较而来的、
嗯、
那这本书就是有很贴心啊，就是有说那有列出15个可能是比较不适合长期交往的特质，那我们就是可以根据这15个就是一一可以来讨论一下这样。
好，现在这是用男生的角度还是说男女都适用？
女
应该是用男生的角度去写说、嗯、不对，用女生选男生的角度。
对对没错、哦、因为要真命天子。
对所以说以下15种人不太适合，嗯，就不太适合长期交往。
对没错，第一个是自我控制能力很差，这就是比较不自律。
这是在说脾气还是什么？
就是各方面，就是你没有办法去
控制自己。
对，
那如果手会抖这种算吗？
没办法控制，就是随时可能会 keyboard。
哎、欸、那不行，那 EQ 太低。
对、
欸、我觉得脾气也是，我觉得应该说脾气是很重要一点，就自我控制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对没错，就是
但是我发现很多真的蛮多，就是大概40-50岁的男性脾气都很差、欸、EQ 很差。
但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我不确定。因为你看我们那些同事就好了，
嗯，
就一个比一个还呛欸，不知道呛几点的。
真的今天超夸张，
今天是超夸张。今天两个人大 keyboard，
大 keyboard， 摔电话，摔电话，
对，
然后就说你马上过来跟我道歉，
大吼的大吼，
真的，
两个都是大吼，
嗯，
办公室哦，公开的空间哦，
没错没错，
然后有一些是在 email 里面大吼，
这他们是更年期啊，是不是也差不多接近了、
欸？对，你讲到重点，我觉得是欸，
真的哈、
哦，就那一阵子的人，男生比较烦躁，你不觉得吗？
就
就心浮气躁，然后看谁都不爽这样子。
对啊，
然后爱惹是生非，
但他们好像不是更年期也是这样，就那些人
也是。反正你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真的不行。
没错。好，那我们进入第二个就是他一刻都不能离开你。
这太可怕了，
这真的有点恐怖情人，就好像也没有什么 好再多说明，就是很可怕。
但如果反过来说，如果你自己也是无时无刻都需要黏着对方的人，那也许很适合你，对不对？
像是啊，
就你只能两个人都符合，
嗯，
都喜欢这种模式，
嗯，
不然一般人应该没有办法，我觉得好腻，
嗯，没错。好，那第三个就是自卑感重
啊，这个也不行，
这个真的是蛮可怕的。
这个你久了你也会不喜欢他吧？
就是他好像会常常什么事都是连接到他。例如说假如说他家庭环境之类的让他有自卑感，那可能就是稍微会偏向比较悲观的性格吧。
但我觉得这个他们没办法选择，但有些人是自卑感应该是那种就是什么样事情都怪给自己，然后觉得都是自己的错，
嗯，
那种
嗯
那种我真的也不行耶，
嗯，
就是很悲观，
嗯，
就是你等于你跟他交往，然后你每一天你都是在那种很负面的情绪里面，
就感觉一直都很低落嘛。
对，那不行欸。
没错。好，那第四个就是没有主见而根子软。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要看，
嗯，
你们两个的个性、
相处的模式嘛。
对，
嗯，
因为如果两个都有主见，也不是好事欸。
对啊，一方一定要就是要稍微有点互补，对不对？
我觉得两个都没主见比两个都很有主见更可怕。
哈？
因为我觉得两个都很有主见至少你们可以协调，那个怎么样是就是选哪一边或者是哪一个先退让什么的，
嗯，
但都没主见你会两个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欸，你可能连今天晚餐要吃什么两个在那边
想了一个小时
可能不止。就我觉得那种是反而更痛苦的。
好，那再来就是怀才不遇、眼高手低的梦想家。
这种我只能说极有可能会男生，也不见得是男生，有一方可能一直想要 例如创业或者很有理想，但是败光家产这种，或是你整个家里都不顾，你只顾着自己的梦想。
嗯，没错。而且感觉眼高手低就是很不切实际吧？
对，
对啊，
就是整天存在幻想里面。
没错，
嗯，真的不行。
嗯，好。那第六个是缺乏挫折忍受度，那这个真的也是，
这个也不行。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男生好像越来越，也不是说男生，就是现今的社会，大家对挫折忍受度好像真的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草莓。
对啊，我们就是草莓族。
真的，
我是啊，我是草莓族。
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是比较不能吃苦。
嗯，跟以前比起来，跟以前我们爸妈年代比起来吧，
好像是。
因为从小的环境真的是比较好，相对来说。
对，
嗯。
你现在光交通就好了，你看我们现在光坐个什么车，什么一个小时一定受不了。
以前的人，拜托，我爸怎么回家？走路欸。
对啊，而且要不然就也没公车，或公车多久一班，然后一坐一趟就一。全部几个小时这样。
我爸他说他以前在台东上学，他是赤脚走路上山上课、欸。
我爸也是，
超可怕。
因为我爸那个年代的人应该都是这样，
对啊，
很惊人呢、欸
嗯，很惊人。嗯，现在你怎么可能回去那种日子？
现在太方便了，
真的。
现在根本你没有住在捷运站旁边，你就受不了。
对对对对，
好像要坐公车哦、喔，我不想。
走路要五分钟，再坐公车才能转捷运，那是怎样？Excuse me，
真的真的好。那接下来第七点呢，就是追太用力太痴情，怎么样都要爱你，
就是霸道总裁。
这样是霸道总裁吗？这不是恐怖情，
就是可能他不是总裁，
霸道流氓，
霸道凡人，
霸道八加九，
白痴。
反正这种就是太可怕了啦，
就是死了都要爱，这样子，
没错。
可是你一方面觉得哦，我被爱，我真开心，
会吗？不会吧？
就是你在那个前面什么激情关系还是什么？对，那种时候，因为激情不可能是只有单方面的激情，一定是两个人，一个巴掌拍不响，一定是两个人都有激情才有火花。
可是他写说追太用力太痴情欸，这样感觉是你可能不是那么愿意，但是他就硬要啊，这样。
这我可能要访问一下，
是我。干嘛？什么问题？
太痴情了。
你有那个追过一个人，然后太痴情，怎样都要爱吗？
像这种我一定就不爱啊，因为
可是
我
怎么
人我已经就如果他追我追很勤，我就会
反
而不珍惜他。
我有听说你以前有追人追得很勤哎、欸、
啊，所以就追不到啊。
就哦，因为你是不是追太用力太痴情，怎样都要爱
你？
你
如果追太用力，人家就会觉得说啊，就太容易得到了，他反而会觉得哎、欸，他会。因为人都是这样嘛，
就当你塑胶，
就觉得啊可有可无。
那你可以说一下，你当时是怎么样追太用力太痴情，怎样都要爱，
也还好。
有什么举动吗？
那你追呀他的时候没有太
没有
太用力，
我跟你讲没用力
啊，没办法用力，使不上力，白痴哦、喔。没有，我跟你说，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嘛，所以你就会你喜欢一个人，你就会，而且那时候是学生，你就会反正你也没事，所以
你现在也没什么事啊。
没有，你现在要上班。
好，
以前上学你就会其实说真的
你以前要上学啊，
啊，你可以翘课啊。
不是啊，我现在问你什么样太痴情太用力，你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说，哎、欸，你不管做什么事，你就会想要他啊，你可能就会找他一起这样子。
例如一起干嘛？
例如说看个球赛啊，对不对？就可能学校的球赛。或者是说，那
这样会很用力吗？还好啊。
选课，就跟他选一样的课。
死变态呢？
没有，不是啊，他也没有说不要啊。
啊，他有没有说要啊？
啊，他也没有说不要啊。
所以你觉得，可是有一个理论是女生都比较喜欢坏一点点的男生。
哎、欸、呦，有哦，
有，
好像是。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是年轻的时候。
老了就不会吗？
老
了
就会觉得，看你是坏的怎么样，老的喜欢更坏。
红灯右转，
有枪的那种。
啊、有枪哦，有枪。不是
啊，我是问你到底是怎样坏啊？讲一些坏坏的事情来听听看。
不是学生的時候、
啊，不是啊，我说等说。我这个看错题目，我的意思是说你是怎样痴情，怎样？
也不是叫痴情，就是说，因为你学生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嘛，反正你就是哎、欸，你跟选课就是、跟他选同一堂课， 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早上有一个借口去载他一起去上课。
哦，所以这是你疯狂追人的手段。
欸、
然后送早餐，有的没有的，
就是工具人嘛。
对，就是工具人。最后就会沦为工具人。但其实我说真的、啊，最后追不到的原因，其实也不是因为这样。最后追不到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喜欢
男
生。
可是你怎么知道？
我那时候就不知道啊。
你这样一个，
我那时候就不知道，你懂吗？
所以应该说，他从头到尾就是把你当他的计程车、欸。
哎，没有，其实
Uber。
我是不知道，我是不知道。
哎、欸，可是我问你哦、喔，你过程中都没有感觉吗？没有、欸、没有感觉他对你，因为你其一个人也对你有没有一点兴趣，你其实是感觉得出来。
可是应该说，如果说他对我没兴趣，他就可以跟我说，就不用来接他嘛。
你是
不
是
对,
不 對, 對？所以我
或者说他也可以不用觉得，哎、欸，那就避免不要让我觉得误会。然后
那我觉得他搞不好有啊。
我觉得他只是把我当朋友，
朋友不会这样一直给人家载、啊。我跟你讲，
对啊，
给你没多久，四个月而已。
很久啊，好不好？四个月超久的，
拜托你追我都没那么久。
欸，学生的时候时间比较多嘛，啊，因为那时候又跑活动啊，啊，所以因为跑活动就会很容易，譬如说就是接受。
我跟你讲，他如果没意思，他不会让你接。
没有，我觉得
其实只是方便，
要看那个女生，就假如他是觉得说，哎、欸，真的有一个人可以偶尔随传随到，能载我去哪里都
方便，
其实也是方便啊，因为那段时间就是一个。跑活动是两三个月的时间嘛？那说真的，其实这样子也比较方便。
但只能说你世人不清哎、欸，就是那个时候
也不是算世人不清啊。我应该说就是可能各取所需吧。既然我都这么就是，
那你虚是什么？
就是我想要追求
他
嘛。
需要
他
的爱啊，
可是他
那
得不到你，他没有要给你爱啊。
啊，但是他觉得有人接送
他
那段时间也很不错啊。有人一起看一个球赛，其实他也喜欢看球赛，也 OK 啊，对不对？
那不会说就是。偶尔就是抱一下，或是牵个小手，沒
有沒有沒有，这都没有，
身体完全没碰到，
都没有，
在的时候也没有，
在的时候就是手不会去扶后面，
还是扶哪裡，
但是呢也不会扶，也不会刻意去抱我，
什么意思？所以放哪？
肩膀，
就是
僵尸吗？
就是可能手自然摆放吧，但是也
不，你说放在旁边随风摇摆这样
吗？
然后转弯就这样，这也太怪了吧？
哎呦喂，
应该说没有特别的亲密的举动了，对。但我觉得其实他就是把我当成，因为其实我这个人就是不会很难相处。那你要去拒绝一个就是还蛮有趣的人，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吧？就是
如果你说女生要拒绝你也不容易，
就应该说
是不是，
就是应该说，就算他没有喜欢我，但是呢。其实 当朋友的话也 OK 啊，那说真的他也没有做出，
可是他应该知道你很喜欢他啊。
对，这个我跟你讲 这基本上那个时候就是连消防旗都看得出来。
我跟你说消防旗是谁，
消防旗都看得出来，基本上全部人都知道啦。对，不过这个你问你学妹她应该也知
道，但我觉得她一定有享受这个感觉，就是有一个男生一直对她好，一直
对
她付出，
就是有呵护啊，对不
对？
然后就是有没有照顾，
老实说这样子是蛮爽的。
对啊，
可是就是看你怎么、嗯、对啦，看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嗯，
你纯享受也没有不对啊，又没人逼你、
啊、
就没有、就是、
没
有人逼你做，
没有人说，对啊，也没有人逼我做、啊、而且我说真的、嗯、其实四个月的时间呢，我也觉得也还好，也没有说多浪费多少时间。
四个月啊，就是一个学期啊，
就也其实我觉得也还好，而且说真的，那时候其实我也是那时候单身多久，一年多啊。我其实我也没有特别想要追什么女生，就也没有特别
什么意思啊，
就没有特别喜欢上其他女生。
那、啊、你就喜欢她，你还要喜欢别人？
是一年后，是一年后，然后跑了活动，哎、欸，发现就遇到这个学妹，然后才觉得哎、欸，就是有喜欢，
有喜欢的哦、欸，
有喜欢
是怎样看脸还是什么？
就看跟。就是那个个性啦，
胸部
没有胸部，他没胸部。个性啦，就是觉得他、就是，
所以真的会看到人家的个性，喜欢他、哦，
因为他就是那种古灵精怪
哦。
那我本身可能就是那个喜欢怪咖，那不是。
好啦，那我们接下来第八点，第八点就是毒性坚强。
哦、我跟你讲，赌、欸、博真的不行、
欸、可是赌性坚强的男生真的很多、欸、我说真的，
你讲的是哪一种赌？
就不要倾家荡产那种，
小赌怡情 OK， 买个运彩，买个那个乐透，
打个麻将，
麻将你可以接受打多大？三十十还好吧？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看你的财力，
没有，那
多大不是？
好，那你觉得你可以接受他打多大？ 他如果打300-100，你觉得 OK 吗？他很有钱哦。
他很有钱，那就 OK 啊。
这样就 OK， 我靠。
不是啊，那他有的是钱啊。不是啊，那假如是4个连胜文，他们有差吗？他们有差这种钱吗？对不对？
你会喜欢连胜文、喔？
不是，我是比喻是他们的财力。
OK。
我们当然是打什么1块5块那种。
没有哪打那么少啊。
我就很穷。
好
啊，连胜文那种财力，这对他来说不就是1块5块？
可是我跟你说，这样子你们两个价值观有问题
啊！我是比喻他的钱财，我不是说比喻连胜文这个。是当我的对象，
基本上他就算爱赌博，你们两个的能接受的赌博的钱应该也要不能太差太多，
就是
这样价值观才会合啊。
如果我今天是跟连胜文一样有钱，那就没有关系，因为那都是我们的零用钱了。
前提你就没有那么有钱了。
对，所以说就是看你的财力有多少，
就不要沉迷在里面啊。
可是因为300-100不会，他几百亿的身家产不会赌光吧？如果真的赌光，我只能说有够不会打牌，真的是。跟你妈多学学明星三缺一、
欸，我自己是觉得300-100，我就觉得太有点夸张。
那问题就是，你今天是一个普通上班族啊，你今天假如你是连你爸连战，你有差这点钱吗？
我爸连战，我也不会这样赌。
你
要不要点？
我跟你讲，你会这样讲，那是因为你爸不是连战，真的。
我
因为你现在我们现在的思维就是，我们就是上班族，我们赚的钱就是这样。那当你的财富已经到了那种几个亿的那种，你就不会这样想了。
那我可能表达错误，因为我觉得赌这个东西哦是跟个性有关，其实跟赌的金额其实没有关系。我讲错了，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如果他爸是连战，他要赌多大其实都没有差，但是他不能有很习惯赌，比如说我每个礼拜都一定要打牌、或者说我每个礼拜都要打，
就是不要沉迷。
嗯，
对，我跟你说，我之前有一个男朋友，我跟你讲过吗？他就是很爱去赌那种地下的那种。不知道运财什么，反正是那种他不是
高级玩家玩到地下去，
他不是台面上那种，你去彩券行画一画那种哦、喔，他是不知道是哪里找的那种主头之类的，然后可能是有主头在找吧，
太可怕了吧。
然后他就因为他们家就是其实没有很钱，就是一个很可能比平凡人还要再差一点那种，就你会觉得他爸妈很辛苦那种。然后后来就是有一阵子，你就会发现他怎么常买一些怪怪的东西，或者是。他可能会送我东西，当然就是送那种可能一个小娃娃那种小可爱的东西，就不是很贵那种，因为那时候年纪很小。然后因为他平常不太会送我东西，就是突然送我就觉得怪怪的。然后我就问他说：“欸，就是怎么样？为什么会突然花这种钱？”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啊，就是想说你喜欢啊，这样就类似这样。”
嗯。
可是因为我觉得实在太怪了，后来就是被我逼问出来，他就说：“哦，你就是先赚10000块这样。”然后其实因为在那之前就。常常有耳闻说，就是共同朋友说他去借钱，然后会说什么我摩托车坏了，可不可以借我钱修？然后说或是什么我生病了，可不可以借我钱去看医生？
他没有跟你借过，
后来有最后面、
啊，
然后就是反正之前就是一直有耳闻说他跟他借钱，然后他都、就是跟 A 借钱，然后去还给 B， 这样就是挖东墙补西墙
哇。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 OK，
嗯，
然后后来。因为这个前面我都不知道哦，然后后来是他有跟我借钱，他就说他真的没有钱，可是他好像要去什么跟朋友出国啊，干嘛旅行之类的，
那可以不要去啊。
然后他就说什么他真的很想去，然后可是他就跟我借钱，可是他那时候一回来就还我了，所以我就觉得那可能是真的只是刚好就是周转不灵吧。而且他还有在打工，我就不懂为什么你打工你还让穷到这种地步。
嗯嗯。
然后后来就我就跟他说，你就是反正你现在在打工，就是慢慢赚钱存，你不要再。碰那种东西，然后他也说真的是绝对不会的这样子。然后反正后来就是也是就送我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又很奇怪，然后我就去问，然后他就说他又去玩那个东西，
嗯，
然后他说那个一赔都不是赔个什么，不是把你的本赔掉，就可能你不是买乐透啊，这张没有了50块就没了这样，对，他不是，他是会倒，就是他可能是一天一盘，你可能会输掉几万块那种，可是你赢你可以赢很多。就是那种赌博心态，我觉得太可怕。
嗯，
后来我就毅然决然，就是觉得我不要再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太可怕了。
就因为这件事情啊，
对，因为我觉得你已经答应过我，但是你没有做到，
嗯、
你是在背后然后偷偷去做这种事。
嗯，
然后一直有人来跟我说，你又跟谁借钱，你又跟谁借钱，
天
哪，我受不了。
那改天就是你要帮他还钱呢、欸，会不会就是还在一起的？
我就不要了、啊。
嗯，
因为我觉得是很可怕，就会吸毒跟会赌博，真的完全不要。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没错。好，那接下来就是很重面子，很重面子，这就是
我觉得很多男生都有这个问题，
是没错。
应该说大部分男生都、
欸、如果很重面子不行，那 你爸这个年代人都不行。
我爸那个年代的人，
可是他们是不是也是就是变老了，就是比较有一些社会地位之后才更重面子，
也有可能、
哦、对啊，好像。
但我觉得我爸好像一直都很爱面子、
嗯、
他以前说什么我以前去考那个空姐的时候，然后我爸就是大抓狂，他就说你爸是老板，你要这边给他端盘子丢脸什么什么的。我想说按了一年我根本还没考上，这等我考上再呛我吧，就我真的一间都没考上。我想帮他端盘子我还没机会，
他就说按一年你爸当老板，你连空姐都考不上。
我真的觉得不是啊，这个关面子什么事啊？而且、嗯、我不懂耶，为什么他那个年代的人会这么想，因为空姐在我们这个年代是算是薪水比较高一点吧。
嗯，
对啊。
还是他舍不得你去？
不是，他就是觉得因为这样丢他的脸。
要帮他做什么？
其实薪水就是很高啊、嗯、
对，因为我不懂为什么他们那个年代的人还不是会，因为他们已经出社会这么久了，出社会你看的就是你有没有钱嘛。
嗯，
对啊，谁在乎你做什么。
嗯
啊，为什么他们还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面子的事情？
不知道。
对， 对啊，我不懂，我不懂这逻辑是什么。那照理来说，那些水电师傅工人是不是更没面子？
嗯，
如果以
他最常接触的人，
对啊，以他的逻辑的话、啊，
嗯，
对啊，我就不是很懂，
对啊，这个、
就
是、
这个就是你爱面子就爱你自己的面子就好，你不用控制别人，
对，不要把你自己的那个套用在别人身上，
对，
嗯，好啦，第十个就是财务状况跟你差距太远的，
这真的不行，
就是价值观这一点，我觉得是，
就是爱情做不了面包，是这样讲吗？
嗯，
就是你没有办法，你叫做友情饮水饱。
啥？
就是你有了爱情就好了，你喝水就会饱了。
这
没有这种事，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对啊，你就是要想说跟他一起过苦日子什么的？
哦，我不要哦，我真的这种再爱你都会消磨结束，好不好、
嗯？而且是很快，我觉得。
对，
而且除了就是不要说两个人在一起，假如真的有小孩什么之类的，那真的很痛苦，
太痛苦了。嗯、我幻想就觉得不行。
对啊，好，那第十一个就是不够脚踏实地，
这其实跟怀才不遇、眼高手低的梦想家有一点接近，
就是整个都是太虚幻了，就是他都没有想要。就是活在真实的世界中，就是没错，
对，这不行。
对，好，再来是没有金钱规划，哎、欸，这个有点难呢、欸。是我自己也没有什么金钱规划，我就是不会理财的人。
你总是要有一个人会理财啊。
哦，
要不然两个人都不会理财。
可是他会理财，他理他自己的、啊。
可是如果你结婚了，那就会是共同的啊。
欸，我现在还有很多朋友，他们结婚还是各付各的、欸。
现代的人好像比较常这样，
对啊，
以前的人不会。
嗯、
就是，以前好像就是共同支出嘛。嗯、对，但现在的就是他就是我朋友他们就是夫妻，然后还会就是吃饭的时候说，那这有多少？
就你的75块这样。
没有到75块，就是可能几百块那种，但还是会就是自己出自己的这样。
所以他们可能是财务分开，我觉得我们这代的人结婚比较多是财务各自分开的。
嗯，
其实这样也好，因为万一以后有什么就离婚什么，
那离婚率那么高
比较好算。对啊，
是没错啊，
因为如果要结婚，你们结婚了，金钱规划还包括搞不好以后小孩的基金啊，就是那个读书基金，然后你可能房子要装修啊，或者是就是各种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
嗯，
都会有。
没错。好，那接下来就是太过纯情与老实这一点，就是他有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嗯、你可能就是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觉得很老实啊，然后感觉就是他就是对你就是忠心耿耿，可是他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有可能后续遇到的人，那很容易马上被吸引走，就很容易受到诱惑。
这种人很容易受到诱惑？
对，因为他以前、就是、
这种人很色是吗？
也不是，因为他就是以前可能就是没有，就是没有经历到什么，他就是一直都是那种
哦，临老入花丛的感觉。
对对，这种人最容易临老入花丛，没错。
所以可能会今天出现一个跟你有点像，那又有点不一样的，他就被带走了，
更年轻的之类的。
哦、
好。好，再过来就是道德感啊、信仰啊、正义感啊，太强烈了。
信仰啊，路亚。
我觉得我只能说，除非两个人是一样的信仰，
对，
不然绝对打架。
真的，就是你常就是也会希望另外一半可以相信你的相信的东西。那你只要你把你的期望套在另外一半身上，这样子真正会有可能会变成你们感情可能分歧的一个。
对，而且我觉得信仰的力量是很大的。真的，我目前还没有这一种感受过。就是很相信一个东西，然后到魂都被带走了这样子。
但是你有看过有人经历过吧？
有，
对啊，
着魔那种，真的，
没错。所以这样子就是太强烈、太极端的这种，尽量都先避开会比较好。
之前那个车他也说过，他认识一个女生，然后要带、要
讲，
这可以讲吗？
好，讲吧，他也不会听。
他说他之前他在约会的时候认识一个女生，然后本来相处都还不错，结果有一天他带她去那个 seafood， 对不对？紫衣魔教，对。然后你是不是还有进去过？
我进去啊。
那你分享一下，我想听里面怎么样。你有穿紫色衣服吗？
没有，因为我是新进去的，所以不能穿。那个都是那个等级要够高才会穿。
所以要捐多少钱才可以穿？
一开始你入会的话会先捐一笔钱，但是他没有限定要多少钱。
自由捐这样。
对，然后但是呢，入会好像有个入会费几百块，我忘了。然后反正一开始进去，他就是会先播一些，都是一些高阶的人，譬如说什么什么会计师，然后什么什么律师，经历了什么事情之后，然后来这边，然后做了一些什么改变，然后之后呢，就后来得到一个，反正就都转成好的结果了。那他们都不会把这个好的结果归给。就是
师
傅，对，都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信了师傅之后，整个气都变，就整个转，就是气场
都不一样，人
生都
变了。
所以他们就是要你回去，就是他当场就会教你怎么打坐，然后呢，要把这个功呢回向给师傅这样子。
所以你在那边打坐过？
就因为不知道干嘛，就跟他们打坐啊，然后我就觉得哦，脚好麻哦。
那你一开始怎么会去？
因为他邀我去，然后 那时候我就是处于你知道，就
是恋爱 ing，
比较没有没有，我那时候是人生低潮期。
你人生低潮期？
对。
那你怎么认识他？
他是我前公司的慈善基金会认识的，就是因为我以前有去那慈善基金会，就带那个儿童之家的这个弟弟，就小学生啦。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可能父母离异或什么关系被送到儿童之家，各种因素，然后我就去那边教他们数学。然后那时候我在。前公司慈善基金会认识的，然后后来就离开我前公司，但是我们就是有 Facebook 吧，我们就有联络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知道我那时候就分手嘛，因为就是那时候是交往八年，八年吗？
哇，
对，八年的女朋友，然后分手，然后所以我就面临到一个人生的一个算是一个转变嘛，因为毕竟也一把年纪，然后。就是突然没有女朋友，然后就会觉得有点不太知道那个，就对人生有点迷惘，所以那时候人生低潮期，所以就他就有说，一开始是先聊天啦，就见面聊天聊聊近况这样，然后就可能因为聊得也比较投缘吧，就因为我对他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讲什么他都可以懂，然后呢，对他也会就比较没有戒心，就很放松，在他面前就你很容易就是可以讲出很多你。跟别人不会讲的一些内心的话，就会觉得有那个不知道怎么讲那一种感觉。然后后来他就说，他有一个就是很不错的那个，我也忘了他用什么话术了，他就找我去。然后我当然也会不疑有他嘛，我就去。然后后来去了才发现，这
不是传说中的紫衣神教吗？
对。然后我就这不就是新闻上常播那家吗？然后我就有点吓到，你知道吗？然后一开始我有尝试着。去理解这个东西，但是呢，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办法，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无神论者。我可以拿香拜拜，但是我就是无神论者。曾经我在那个大学的时候，也有别的会计系的学姐找我去，就是基督教，然后受洗做什么那些教会，我觉得他们人都很好，真的很好，然后对我也都很好，然后都是也是出于就是良善的出发点去做这些事情，跟或者是帮助你啊，或什么。但是呢，他们要我祷告跟神祷告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办法过那一关，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没有办法去 跟神祷告，讲出我对他的期望，期望他帮我做什么，然后
你觉得很怪，
做到了，我就觉得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真心的去做这件事，
一切荣耀归给神，
就很怪啊，就是你要这是在对谁讲话，然后就算不要说基督教跟那个天父祷告好了，你之前拜拜拿香对着土地公什么的，我都不知道讲什么、欸、就你们拜拜的时候都在讲什么？
就保佑我们平安健康啊！
我会讲 SOP 的、啊，或者说有一些
有什么 SOP 啊？
比如说
要 Google 吗？
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跟拜祖先，可能要跟祖先讲一下最近的状况，那遇到什么问题，希望祖先保佑之类的嘛。这种可能或者说那我带什么东西让你们吃饱啊？那希望你祈求我们保佑。
那我问你哦，你都会讲出来吗？
不会，我在心里讲。
对啊，默念就好了。
但是因为我以前看我阿公阿妈拜拜的时候，都是会
默默的，
对，默默讲出来、嗯。所以到底是不是讲出来？
也可以啦，都我觉得形式不重要，重点是你的那个念。
因为讲出来别人就听到了呢，很尴尬。嗯、
阿公阿妈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要讲出来才能听得到嘛，或者说香要烧完，只是那就是形式啊。每个人对形式注重的那个，
因为我都是讲在心里，
力道就不一
樣，我就不确定这样到底是不是对的。
我觉得没有对错，就是个人的形式、力道、强弱不一样。
好，
反正意念自己有觉得有道就可以了。
好，所以你跟那女生认识的中间在约会的时候都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吗？
我有觉得他，
你有发现他常穿紫色衣服？
没有，他没有，因为就那信仰那块是完全不知道，但是有觉得说他好像比较，会有点情绪化。
怎么会？
可是他们人格特质比较那种开朗，然后乐观。
我一开始就是觉得我遇到了菩萨，但是呢，中间遇到一些，例如像这些事情的理念不合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他会变很恐怖。
怎么样？怎么样恐怖？你举个例子。
就是会
有什么冲突？例如你说哦，世界上才没有神这样吗？你讲这种
话。就是我会说我没办法相信他，然后他可能会突然就俩过，他说。我也没有逼你去啊什么的，然后会骂一些，突然骂三字经，
好像是安静啊，我没有逼你去啊这样。
就一开始他可能会，
好可怕、哦，
就是转换有点大。
他可以来我们公司上班、欸，
真的，
我们同事都这样、欸、
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彼此认识不够深，所以才会觉得有这个反差。
可是不够深
才
不
会
这样。我只有对你会这样子大骂脏话，我不会对别人其他人大骂脏话。好像也是
齁，
对啊，谁会跟你
不熟的人到是不是说干你娘你不信什么
没有，那应该说他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会传达情绪的人。
这不是，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前面几点什么自我控制能力很差。
对对对对
对啦，有可能有一点
他为了他的信仰去跟你 fight， 而且跟你这样子乱讲话，讲脏话什么的、欸。
我印象中，我那时候也说，有时候也会有点被他影响。
你说被骂回去是吗？
就是、我不会骂回去，但是我会也会态度不太好，就是我可能就会 keep up， 然后我就不理他。
这突然被这样骂，一定会 keep up 的、
啊，大傻眼。而且你越这样骂，谁会想去？
对，
他应该是用别种方式说，可能我们再去试试看、啊，或者是我以前遇到什么，那但遇到那个神之后，我又怎么样了？
因为我觉得
他要引导跟鼓励，
应该说他会很觉得这是他信的东西。如果你不信，那你就不要信。他没有强迫你，但是呢，我是想说，我想要尝试去了解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这个人，你讲话。并不会很直接，或者是很
我不会很直接。
对你只会讲话，对我蛮有时候蛮讨人厌的。但是我觉得你对那种还没有交往的女生不会这样。
所以你意思说我是渣男？
你就是那种
期望值，
对，我爱你，
期望值的落差。
就是说，
对吧？你也只会对我在那蜜妹狗。
没有，我对熟的人就会就是會。
对，我相信你当时跟他应该没有到熟到那种地步吧？
好像还好。
对啊，所以我不觉得你会对他不礼貌，
所以
我觉得可能是真的 EQ 问题，
就是他会让我觉得反差很大，然后我会有点害怕，而且他会很就是一直 push 我说，那下礼拜什么时候去，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去，这样
说
真的，那这什么时候有一个什么东西，
跟我想的一样，他有业绩压力吧？
对啊，
然后他会觉得说，他就是因为相信这件事情改变了，为什么我不愿意去尝试？
他改变了什么呢？
就是、
请问，
还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啊。
对啊，
就是会觉得，所以我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嗯、所以我就觉得有点恐怖。
我觉得是非常恐怖、欸嗯、我可能会直接跟这个人永远不要联络，然后全部删掉他的 联络方式。我觉得好疯哦，你怎么可以为了你自己个人信仰，然后你这样子对别人这个样子这种态度啊。
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人会听这个频道，所以我最后下一个结论就是，珍惜生命，远离天蝎。
这跟天蝎座没有关系好不好？
天蝎座很恐怖呢，而且我遇到好几个都这样。
欸，天蝎座好像真的蛮情绪化的哈，我们的
同事。可是还好啊，
我跟你说当朋友都 OK。 我有很多天蝎座的朋友，男生的我觉得很赞，就是蛮骂鸡的。但是呢，女生如果你要 我不知道，可能因为我们就是本身星盘就不合。
可 是,、就是、可是陈曼蒂也是不是天蝎座？欸，
应该说我跟他没有要交往都 OK 啊。哦，我们就是朋友当然都 OK 嘛。嗯，但是应该说我遇到不止一个天蝎座女生，我们当我们尝试想要可能交往的时候，都很恐怖。
欸，你母数好像蛮多的哈。
我跟你讲，这是淫荡。
我母数好多，乱乱讲。
好了，就反正道德感、信仰、正义感太强了，就是建议不，应该说不适合是一个长久交往的对象。
对，没错。
然后来到最后一个不适合长期交往的特质，
太孝顺。
太孝顺，这怎么说呢？
就是会很容易。就是假如说真的是结婚的话，比较容易就是会有 婆媳之间的问题，然后就是变成你的对象就可能是夹在中间这样子，然后变成就是他没有办法有心力去解决这一块，
等于说他不会去 handle 这件事情。
嗯，因为他需要对他妈妈孝，
对，他太孝顺，等于说不管怎么样的决策，怎么样的冲突，他
都
会站在妈妈那边。
对，就有可能会有一方受伤这样子，那可能是你啊。
听妈妈的话。
对啊，所以这可以衡量啊，那都是比较来的，就是不是说是绝对的。这样。
对，但是太孝顺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多为自己想啊。嗯，有时候你的孝顺，有时候是你会觉得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嗯，只是
就愚孝啊。
嗯。好，那反正就是最后他也有讲到一个，就觉得蛮奇，我觉得蛮好玩的一个论点，就是好像想一想，就是哎，好像真的对。然后就是说，假如他也有教说，假如进入到稳定关系，那可能要讨论到要不要结婚这一块。那你假如觉得你的对象好像都没有主动提这一块，或者是说时间一久了，他也觉得就这样过就好啦，为什么要结婚？那我们为什么要有身份上面的转换？我觉得这样很好啊，等等的。那可能有一个理论，这一个我就觉得蛮有趣的，他就是说，你们双方，他这效应叫做禀赋效应，然后双方就是你们在相处的时候，在稳定的关系的时候，你们会就是不想要改变，不想要努力。但是假如说你可能尝试一下，你可能就是努力过好你自己的生活，你不要把那么多重心放在你的另外一半身上的时候，那有可能他会突然发现说，欸，你的心思好像不在我这边呢。那他可能就是毛起来就说，欸，那我们来结婚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犯贱。我只能那么说，
这还蛮多男生都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啊。
对，所以这个禀赋效应我也是看了这本书的时候知道，我就觉得欸，这个蛮有趣的。
对，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类似梗图的东西，
嗯，
他是说如何让一个生气的女生类似回头找你这样子，
嗯，
然后就说回答就是不要理他，
嗯，
因为你去送花去接送，请他吃东西，送他什么什么，请他吃大餐什么都没有用，
嗯，
你不理他三天，女生就会自己回来了。
人都是
犯
贱，
但这是真的。
对啊，我觉得是。嗯，
对吧，你现在看如果是你也会这样吧。
对啊，
嗯，一个人一直在烦你，你反而会觉得啊就这样，或者是你现在都是好好的，你就觉得啊就这样子。
嗯，
就是你也不会想要说怎么就是做一些改变或什么，然后如果有一点点的觉得欸，怎么好像注意力没有在我身上了，
对，我损失了什么，
嗯哼，
然后你就是想要赶快把就是他挽回，
对，
这样子。对对对对，
就是贱。
嘿，好，那最后就是做一个 summary 总结，就是不要期待说不存在的标的，
嗯，
就是这比较理性一点，就是这本书教会我的事情。
就是等于说你最受用，你这本书看下来你最受用的一块就是这个吗？
对，我觉得是耶。然后要增加，不断增加母数，
就是母数要大，然后不要期待不存在的标的。
对，然后不要等着别人来，就是要自己主动跨出那一步，这样子。这样其实说真的真的没有那么可怕，就是
可是可能对一年前你来说是会觉得
天方夜谭，
我不要做这种事情，
对，我干嘛要拉下脸来这样、嗯、真的是前面有说什么爱面子吗？有，很重要。对，就是说，嗯，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你可能有觉得筛选出来的对象，那你可能就是会想说，他条件不错，那什么什么地方不满意，那没关系，我们之后再慢慢调整，我可以很有耐心的陪他一起去改过，那这个可能也是不能发，也不可能会发生的，因为不要试着去把对方调整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可能在七岁之前就已经固定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受用
的，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因为人家说你这边讲的是七岁性格之前就会定，
对，
然后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是，人超过三十岁，基本上你所有的脾气啊、想法啊、价值观啊等等什么的不可能改变，
嗯，
除非你有经历过一些很
重大的
人生上的转折，
是
才有一点可能会变，
嗯，
不然30岁以后的人生基本上是定型的。
嗯，这样听起来有点可怕。
不是人生啊，30岁的性格、你的假如你这个人很懒，那你就是其实一直都很懒。
嗯、哦、了解。好，那最后就是说能不能长久相处的几个标的，比较重要的几点就是兴趣跟生活习惯相符合，这个我蛮同意的。
对
对，然后没有绝对不能忍受的缺点，不是说一定要没有缺点，可是是要没有绝对不能忍受的缺点。
我想一下、
大挖矿这样可以吗？
不行，
在公共场合
不行，
大挖矿
我不行，
大抖脚。
挖矿是什么？就是挖鼻屎。我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办公室有个同事就是很喜欢大挖矿，
可是他会不会在家都没有挖，然后都只在我们公司挖？所以
可是这没道理啊，公司人比较多，你家里的对象就只有老婆，
所以他老婆完全就不知道他会挖矿。
他是不是看过这本书？
有没有可能？
我不能，你千万不要在我旁边大挖矿哦，你会被列为绝对不能忍受的缺点。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价值观相近、经济稳定这几点，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挑选对象比较重要的几个标的。
对，我觉得这几个都蛮重要的。
嗯，没错，在跟月老许愿的时候，大概也会列这几
点。你要每个都记下来，然后看着手机念，不然你以后会忘记。
有啊，我有列个清单 啊。
算了，不要再拜月老了啦。今天的重点就是不要再拜月老了，因为你拜完月老，你的真命天子也不会跑到你家敲门跟你说我来咯。
对，不要期望那些比较虚无，就是要脚踏实地啦。
对、
oh.
我只能说身为金牛座的我觉得应该说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太多的那种不切实际幻想。
哦、oh, 嗯，那好像还不错耶。
嗯，所以我就之前就一直跟你讲，赶快去滑滑那些，看有没有什么 OK 的，没有到很不 OK， 你就是都试试看。
真的，
就是增加你的那个母体。
好啊，我最近有在尝试，我有比较放宽心的，真的。
可我觉得你也不要光滑，因为滑我觉得蛮累的，你要付出的那个很多，你要付出的那个心力相对多。
嗯，
我觉得你干脆去参加什么羽球社团啊，或者是运动社团啊，
嗯，
那种还比较，
就是真的有实际上面相处的，
对，可以看到真正的人，你不用透过荧幕，然后一字一句聊天去认识他。
嗯，
你看到人，然后听到讲话的声音，看他的整个人给你的那个气氛感觉，
嗯，可能
我觉得是不是真的很怪的人，外面应该通常可以看得出来，就外表，
嗯，相处下来也会，讲话也会，嗯，
对。我个人是觉得找运动类会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可以一起运动，
体力比较好。
这是大重点。哎呦，算是一个 bonus。
好
啦，我现在就是期待你看完这本书之后，可以有一些 那个成绩。
2022年新气象。
那2022年底的时候就是来验收。
好。
哦哟，这个好中气十足。
好，可以。
欸，还是你要不要证书放你那边啊？你可以随时 review。
没有，我现在都记在我脑海里了，
整个都内化到脑海里了。
对，
这个我们这个读书心得有够夸张，
有消化，有消化过后这样，
真的是比以前写论文还夸张吧？
哎，我就是两个晚上就是很努力的写，
代表你很有心得，就是你、啊、你知道这本书想要跟你讲什么？
怎么感觉比《原子习惯》更有心得？这样可以吗？
应该说你有这个想法概念要改变之后，那你要《原子习惯》去做。
哦，要两个一起做搭配，
真的，你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会成功。
对，
好好，我加油，
好的，加油，
好。
好了，自己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下一集，不是下一集，年底再来听听他的好消息。
好欸。
好了，拜拜，
拜拜。